沃什打破慣例，將在白宮宣誓就任美聯儲主席。關於伊波拉疫情，你需要知道的六件事。芬蘭防空洞吸引全球焦點，烏克蘭、波蘭爭相取經。觀眾朋友好，我是子珊。在節目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千祈不要忘記按下面的鐘仔訂閱我們的節目。現在我們一起看以下的詳細內容。据大纪元报道，沃什 Kevin Walsh 5月22号将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白宫为他举行就职宣誓仪式。这项安排相当罕见，因为美联储主席通常不在白宫宣誓，总统亦通常不会出席。沃什在5月13号的参议院以54票对45票的结果获得确认。经济学家指出，这个是美联储主席确认案史上票数最接近的一次。现年56岁的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央行主席，他将拥有4年的主席任期，并有长达14年的美联储理事任期。外界认为川普选择沃什是希望他防止美联储进一步加息。长期以来，沃什一直表达希望减息，同时削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意愿。沃什上任的同时，通胀压力因伊朗战争和能源价格上升而升高，美联储内部正面临是否进一步加息的辩论。川普政府之前公开暗示希望美联储增加与行政部门的沟通，并令货币政策与白宫财政议程接轨。不过川普19号在接受华盛顿检查者报专访时表示，沃什上任后他可自行决定利率政策方向。川普说，我会给他做他想做的事，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他没问题，亦会做得很好。面对外界对美联储独立性的高度关注，沃什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坚称会维持自主。他当时说，总统从未要求我就任何特定的利率决定作出承诺，绝对没有这件事。如果我的提名获得确认，我们将努力令政治远离美联储。这次人事更替亦伴随着罕见的内部变动，卸任主席鲍威尔已决定继续留任美联储理事，他的理事任期将延续至2028年1月。这个令他在理事会中仍保留极具影响力的地位。另外，理事米兰则预计在沃什上任前后离职。沃什对美联储体系并不陌生，他曾在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当时年仅35岁，是这个机构历史上最年轻的成员。沃什在史丹福大学毕业，取得公共政策学士学位，并侧重于经济学和统计学，之后进入哈佛法学院深造，在1995年获得法律博士学位。他亦具备投资银行和白宫经济顾问的资历。根据美国政府伦理办公室资料，沃什个人资产估计约为2亿美元。他的太太 Jane Lauder 是 ST Lauder 化妆品帝国的承继人。福布斯估计他身家约达20亿美元。很多高血压的朋友药一直在吃，还是头晕没有精神。为什么？因为血气不通，脏腑太弱，那怎么做好呢？分工合作，通补结合，补气18味，负责补气通血，给身体加动力。三高代谢补负责清理淤塞，减轻血管负担。一个补，一个清，动力够，血管顺了，血压稳了，人亦精神了。补气18味加三高代谢补，通补结合才是王道。健康520所有产品纯天然草本，身体无负担。连结我们放在置顶留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官网了解详情。据人民报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已导致近600宗疑似病例和139宗死亡。以下是你需要了解的关于这次伊波拉疫情的最新情况。据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次疫情据信起源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孟格瓦卢地区，之后随着患者前往邻近地区寻求治疗，疫情亦随之扩散。目前已知的首个病例是由一名医护人员在4月24日报告的，疾病随后在刚果的医护人员社群中持续传播。5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了这次疫情由伊波拉病毒的本迪布蕉株引起。据推测，这种毒株主要通过果腹传播，具体途径是接触这种受感染动物的血液或分泌物。另外，通过接触患者的体液或受污染的物体表面，亦可以人传人。目前，刚果和乌干达均有确诊病例，即使乌干达境内尚未报告本地传播病例，但乌干达已确认两宗病例均为曾前往刚果的人员。虽然南苏丹目前尚未出现确诊病例，但鉴于它的地理位置邻近疫情爆发地，民众担心病毒可能会扩散至南苏丹。一名在刚果参与救治工作的美国医生在5月18日确诊感染这个病毒，目前正在德国接受治疗。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介绍，本迪布蕉株在2007年首次被发现，上一次引发疫情的是在2012年，地点亦是刚果，当时共导致38人感染，13人死亡，病毒的潜伏期从两日到21日不等。不过患者通常只有在出现症状之后才具有传染性。鉴于目前尚无针对病毒的疫苗，世界卫生组织采取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主要包括快速识别病例、实施隔离和救治、展开接触者追踪、确保安全埋葬以及加强社区参与。这次疫情标志着伊波拉病毒本迪布蕉株引发的第三次有纪录的大规模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发烧、乏力、肌肉酸痛、头痛和喉咙痛是这个病毒的早期症状，随后症状可能进一步发展为呕吐、内外出血、腹泻和腹痛。在之前的疫情爆发中，本迪布蕉株的致命率是30%至50%之间，目前尚无针对这个毒株的特效药和疫苗。专家警告，疫苗可能在几个月内都无法问世。为应对今次疫情，美国国务院已针对刚果、乌干达和南苏丹发出了4级旅行警告，禁止美国公民以任何理由前往上述地区。另外，美国国务院目前正着手限制过去3个星期内曾前往该地区的外国公民入境。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均表示，目前美国境内的公共卫生风险处于低水平。伊波拉疫情应对工作负责人皮莱表示，部分曾同病毒发生高风险接触的美国公民正被转运至德国和捷克接受治疗。美国已启动伊波拉疫情应对工作组，并提供了$2,300万资金，用于支持刚果、乌干达等国家的公共卫生防疫工作。据大纪元报道，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庞大地下防空洞系统正吸引各国代表团前来取经。在乌克兰战争持续及伊朗冲突升温的背景下，芬兰在这个领域的出口和建造业务明显增加。路透社5月21日报道，赫尔辛基最大的商用途防空洞位于梅里哈卡社区，容积达71,000立方米，建于地下20米处，可容纳6,000人。这个庞大地下设施内设有运动比赛场地， 健身室和儿童游乐场，在和平时期供市民日常使用，一旦爆发战争或紧急情况，即可以在72小时内转换为配备双层床、水箱及移动厕所的地下避难设施。在这些防空洞入面，经常传来在跳弹床和攀爬的小朋友的笑声，以及在大厅一侧进行的儿童曲棍球比赛所爆发的击球声音，以及小朋友的欢呼声，都同作为躲避战争攻击的主要用途形成鲜明对比。到目前已经有大约800个外国代表团到访参观，其中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赫尔辛基共拥有约5500个民防防空洞，全芬兰约有50500个，总容纳量达48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80%。依照芬兰法例，超过1200平方米的建筑下方必须强制建造防空洞，建造成本约占总建设费用的1.5%至4%。凭借几十年累积的商用途防空洞建造和保养专业技术，芬兰企业拥有精湛的专业技能，例如安装和保养防辐射门、通风设备、紧急电源以及通讯和污水网络。随着需求攀升，芬兰企业正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芬兰银盛中心在今年3月成立，专责推动相关出口，目前防空洞出口额已达约几千万欧元，业界预计增长潜力显著。芬兰泰梅特集团行政总裁西莫拉表示，公司正在阿联酋建造工厂，当地计划兴建几百个防空洞，阿布扎比的需求尤为迫切。芬兰瑞士合资企业维罗纳防空集团行政总裁基卫萨利亦指出，波兰、德国及中东市场需求强劲，预计两年内产能将供不应求。乌克兰巴拉克利亚市军事管理局副局长格伦斯卡日前随乌克兰市长俱乐部代表团到访后表示，希望在当地建造类似的运动综合型防空洞设施。目前巴拉克利亚每日空袭警报多达15次以上，乌克兰前线附近城市对防空设施的渴求显而易见。波兰内政部副局长克洛诺夫斯基亦在访问后坦言，波兰最后一个防空洞建于1990年代中期，30年间竟然在该领域毫无作为。他透露，波兰目前正开始重建，今年和去年已经累计拨款58亿兹罗提，用于翻新地下集体防御设施。 你以为眼睛老花只是老人家的问题？错了，现代生活中的蓝光、空气污染还有经常熬夜都在加速眼睛的老化。健康520的这款润眼宝 Eye Moist 特别针对这点提供了全方位保护，它内含蓝莓、接骨木莓和松树皮，能提供满满的青花素来抵御自由基并延缓老化，再加上维他命 C、E、酵母西以及葡萄糖酸锌，能精准维护眼睛的微血管健康。这个就好像帮眼睛补充专属的综合维他命，令眼睛从里到外强壮起来。为了令营养能够深入眼部，它还添加了 C3 姜黄素来促进血液循环，每日两粒轻松维持好眼力。现在购买三樽还有7折优惠，快啲点击下方链接或上网搜寻润眼宝，照顾好你的灵魂之窗。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诚意请你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